好像没什么东西可以记的。我不晓得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他说他以前啊听到都会做笔记的，现在好像没什么可以记的。我不晓得你听得懂听不懂这句话、okay、也就是说呢，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危险。我相信啊，你如果信主几年，可能不要十年吧，大概五年就可以了。如果你在主的面前稍微用心一点，好好的读圣经，大概五年你会发现呢，讲台上讲的道啊，他讲前一句后一句你大概都晓得。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同感，最起码我就有这种经历。特别是你因为有机会在讲台上面服侍嘛，所以我们就要读很多的圣经，要读很多的参考书，要读很多的讲，听很多的讲道，听啊听，听到最后你就会发现有一个毛病，坐在底下听别人讲道真的有这个麻烦。因为他讲上一句大概下一句要讲什么我大概都已经晓得，那你如果要以所谓的做笔记或者所谓的新鲜感来讲，你会发现一个麻烦，没有几年了、你会觉得越听到越没有味道，越听到越没有味道。因为他要这个传道人在上面讲的话，你会觉得好像他讲的每一句话你都已经晓得了，那听到有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曾经写信给那个提摩太，他说到幕后的日子，我们很多人要耳根发痒，就是耳朵发痒，你就会发现听到要是没有听一些很奇怪很奇怪的道理啊，你会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因为你都晓得了嘛，晓得了你就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心情。那我自己在神的面前也同样的有走过这一段的日程，我就发现这个很危险。因为如果我们每一个礼拜天到神的面前来听到都只是为了满足我们里头的一种所谓的新鲜感的话，很危险，非常的危险。我跟弟兄姐妹们讲一定很危险，我自己就走过这一段日子，我会发现我有一段日子里面越是觉得听到他要讲的话，甚至我不用听，不是我一个人而已，我碰到很多个弟兄姐妹。我曾经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地方，每一个礼拜天一定会有一个弟兄过来问我，郭弟兄今天讲到什么题目哪一个经文，那我就跟他讲哦，今天是哪一段经文哪一个题目，他就点点就走了，他不坐下来听到的他就点一点头就走了。我说我不能讲他姓的，我说弟兄怎么样啊，我都晓得他要讲什么，真的我不骗你，他就这样子，他就看一下题目看一下经文就点点头，他说都已经晓得他要讲什么，特别是哪一个传道人，因为他在教会太久了嘛，这个传道人以前讲过这个题目，所以他大概都晓得要讲。那我自己走过这段路，我就发现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不警醒，你就会发现你会落到一个危险，听到好像变成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一个知识上面的长进，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们交通到第三章这一段话，没有听过的举手，这一段话甚至就是讲台没有讲过这一段话，你看嘛，对，一定每一个人都听过，因为这一段话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一段话，而且弟兄姐妹们一定都在讲台上面听过，除非你刚蒙恩德就可能没有，你如果蒙恩德就有一段年日，今天这一段的经文你一定都听过。那在祷告里面我又提到这一段话，所以我还是把这一段话摆在我们弟兄姐妹们的面前，让弟兄姐妹们一起来看一看神在他的话语里面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交通，也但愿弟兄姐妹们圣灵高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他的话语里面存着一颗谦卑的心，因为圣灵总是会说话的，不管我们讲的道理是不是同样的一段话，你有没有在神的话语里面重新被他摸着被他得着是很重要的。我们有一点祷告。 祝我们弟兄姐妹们在复活节的清晨的日子里面再来到你的面前，祝我们真是巴不得圣灵的恩膏再一次在我们里面工作，好叫我们的心真是被你打开，眼睛被你打开，看到你复活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也叫我们真是甘心乐意像保罗一样能够将万事看作粪土。主，我们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至宝，主，我们求你高我们的心，好叫我们在你面前安静的等候你，叫我们说的听的都同蒙一个圣灵的恩膏同得益处。谢谢，我们这样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十字架跟复活，那 Easter 本来就是在讲复活的。那我们昨天有个在 Waco 有福乐团契，也就是说年纪大概六十几岁的弟兄姐妹们有一个特别的聚会。那一位姐妹我就说她也蛮勇敢的，她又把那个主耶稣基督从她从克西马尼园里面主耶稣基督的祷告一直讲到主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跟两个强盗同钉十字架复活，我就发现他所有的道理你只要在复活节大概都听过了，对不对？都讲同样的道理嘛，从克西马尼园主耶稣基督怎么样的祷告怎么样的汗那个汗流满面像雪地一样，然后被那些犹大卖主，然后被怎样的审问等等等。但是我们就发现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复活。那刚刚今天耶稣也讲了一句话，他不讲吗？如果我们不相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的信就是徒然的。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个地方讲了一句话。那后面还有一句话，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个地方讲到说，我们这些人啊，如果靠基督只有在今生有指望的话，那我们就比哪一种人更可怜？比世人更可怜。对，就是说我们相信，我们蒙恩的人都相信有十字架也有复活。那如果没有十字架那就不必讲复活了。对，那如果只有十字架没有复活，那我们这些人信的就很可怜。那你想想看，最近譬如说我们看到，我相信你们弟兄姐妹们都看到那个韩国那个灾难。我每一次看到那个 gym 里面那个叫 gym 叫什么？就是体育场里面那些父母那些哀嚎啊，那种一点指望都没有，你看了你真的会流泪，你真的好像真的是很可怜。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人，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当事人心里面的那种痛是多么的痛。但是同样的，我们有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有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死亡，但是因着我们有盼望，我们相信所有的人都要复活。那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就不惧怕死亡。那今天保罗在这一段话里面，从第七节那个地方就开始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当作粪土，有一件事情是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那很显然的一件事情是这样，我们这些人的世界观world view， 我们的或者说我们的人生的观念会有那么大的改变，像保罗一样，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说你要因着基督，就是说如果没有因着基督的话，没有基督的话，我们的态度不会有那么大的改变的。我太太前一阵子跟我讲一句话，我不晓得这个对不对，她跟我讲说台湾有一句话讲说我看她说韩剧啊，韩国的那个电视剧，她说韩剧是夫妇结婚十五年以后，想一想，是夫妇结婚十五年以后唯一的焦点的样子，大概是这样。就是说夫妇结了婚十五年以后夫妻之间唯一的焦点在台湾就韩剧。不晓得你听得懂听不懂，你只要结婚十五年以后好像夫妇之间没什么可以谈了，已经没有什么共同的焦点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谈了，唯一的焦点就只有韩剧。 那你想看，如果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也这么可怜的话，你不是觉得很可怜吗？如果我们要把我们的世界观，把我们的人生观有一点点改变的话，你势必要找到一个关键点，到底哪一个东西可以让你改变你的人生观念。如果你没有一个像保罗这边讲的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因着基督的话，那你会发现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啊，我们的生活行为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基督徒呢，有十字架，有复活。那另外一句话是这样子讲，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在生活里面表现的话，那我们那个生命前面大概没有椅子可以坐的，前面有椅子就是说，如果你的生命跟你的生活势必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你的生命没有在生活里面表现的话，那你这个生命可能是假的，可能是假。那你如果只有生活而没有生命的话，那你就跟世界上面的人也没有差别。所以我们基督徒很多地方要看到保罗这个地方跟我们交通到同样一件事情，就是在第七节讲的，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那第八节是今天他的核心，整个后面讲的一句话，他说他把一切，他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认识主耶稣基督是他的至宝。那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几个人是可以这样子讲的，这个希腊文里面的认识，他说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那个认识呢，不是我认识梁弟兄这样。那我们记得在新约书信里面，新约的福音书里面啊，天使不是跟那个玛利亚讲说你要怀孕生子，对不对？那玛利亚马上回答一句话，讲说我还没有结婚，我怎么可能生孩子，对，就是我还没有结婚，怎么可能会生孩子。那他那个里面讲的那一句话就说，哎，我还没有同房，我怎么可能生孩子。那个同房那个字啊，就是这个认识。所以希腊文里面所谓的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那个认识啊，跟夫妇同房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呢，就跟我们夫妇在同房一样，那个关系就不像我认识梁弟兄一样。因为认识的话，我可能知道他姓什么，他那个年纪，他长什么样子，那个就算认识了嘛。我也认识奥巴马，对不对？每一个人都认识奥巴马，你那个电视看多了你都认识他，看到那个相片就晓得他是奥巴马。可是你不能讲那个认识这个字，因为希腊文里面讲那个认识是说我们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亲密到一个程度就跟夫妇同房一样，所以那个关系是非常宝贵的一个。那如果我们跟我们的主没有那么亲密的关系，你绝对没有办法想象得到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讲。他说我把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那这种东西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因为这种经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经历的。你可能在每一些生活方面有一些点点滴滴的交通，所以你就会体会到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的宝贵。我就讲一个小小自己个人的经历，那希望弟兄姐妹们不要见怪，因为这个东西比较不好讲。有一阵子啊，我太太会跟我抱怨说，这个祥照，你对弟兄姐妹啊都很温柔，讲话都很好，都很 nice， 他对我讲话呢就凶巴巴的。我不晓得我们多少姐妹跟丈夫是这样子的，或者说丈夫讲姐妹是这样，有一些姐妹在外面讲话很温柔，回去以后就马上变成母老虎。我们都可能是这样的。那我自己在里面也是这样觉得，我就觉得好奇怪，为什么我们到团契啊，到教会啊，碰到弟兄姐妹讲话都可以很柔和，对别人都很 nice， 怎么对我们自己的配偶啊 或者对我们的孩子就很mean，你晓得，有时候我孩子还小的时候啊，有时候会讲 Daddy you so mean， 对，就是说我们好像都没有那种温柔的心。那前一阵子呢，我自己也是觉得这样子好像不对，真的是不对。为什么会对太，我就想不懂为什么我会自己对自己的太太这么没有耐心，你晓得。他只要讲，我只要跟他讲一两句，讲他教，应该怎么讲，我如果譬如说我教他怎么使用电脑的一两个东西，讲个一两次他还不会，我就觉得你怎么这么笨。我没有讲，我不能这么讲，但是里头就觉得奇怪，怎么这么笨，就很没有耐心，你晓得。那就那很自然的，我们就讲话就很就这个音调就越来越高了，你知道。我就跟 click 这个，那 click 那个，他就讲 click 哪一个。anyway， 那我就自己就觉得这样不行。那我在神面前就有常有祷告，就说神啊，你帮助我，你帮助我。圣经告诉我们说爱是恒久忍耐嘛，我忍耐了好久，可是下面那一句话就做不来，你想下面哪一句话，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嘛。我就想说奇怪，我上面那个还稍微做到一点点，忍耐了好久咬牙切齿，底下那一句话又有恩慈就做不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可是这怎么办都没有恩慈。所以我只好到神面前就祷告啊，求主保守帮助我对付我这个没有恩慈这个事情。祷告，有一天晚上，我太太是因为她是在学校里面教书，那我太太有一个毛病，她如果不教书的前一天晚上呢，她可以一辈子唯一的工作就跟梁弟兄一样在学校里面教书，所以他就养成那种夜猫子的习惯，只要隔天不到学校教书，他一定搞到十二点多，他也不管我隔天几点要上班，他就习惯了。但是隔天如果要到学校上课的话，他十点多就马上上床，那我这个就很难调适他的 schedule。 今年的冬天，那隔天他要到学校里面上课了，他照往例十点多就到上床睡觉，那轮到我就寝了，大概十一点多吧。冬天睡觉，两个人不同时间睡觉，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经历，最大的困难就是先上床睡觉的人那个很容易被一股冷气给，因为你掀开被子啊，我已经很小心了，很谨慎，我晓得他已经睡了嘛，隔天要就很静悄悄的，就很 nice 的就躺上，可你也晓得那个床铺刚躺上去真的是冷，所以大概稍微动了一下，那我不晓得你们可以想象接下来发生哪一幕什么。我太太突然我突然听到旁边一个人大吼了一声，骂了我一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你还动，动得我动死了，你晓得。那如果是我以前的脾气啊，你猜会发生什么事？如果是以前的我，你骂我把床铺冻得这么冷，我就故意再多动一下，弟兄们。所以姐妹们，你们如果要怪弟兄的话，小心讲话，这个会反得效果的。如果以前是我的话，我一定故意动他个两下。其实我已经很谨慎了，你晓得，我已经尽量小心。我就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了。我你竟然一点生气都没有，我就乖乖的躺着。躺了几分钟以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在想，奇怪了，刚刚我怎么没有冒火？我就觉得很奇怪哦，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那个体会。然后我里头真的很喜乐，因为那个不是我自己要去控制我的脾气的， 我只是后来才回想，哎，奇怪了、啊。往日的话，我一定会故意整他一顿，故意逗他一下，故意碰他一下，让他跳起来。哎，奇怪，怎么一点我说不出来的一个喜乐？哎，小事一件，但是我跟弟兄姐妹们交通，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们把自己的一些不对的地方交给神，神真的会对付我们，神会帮助我们。你不要自己想要温柔，因为你自己要温柔的话，那一定温柔不来的，保证你过不了两天老毛病又复发。对，那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给我们的神，神会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什么时候做出来你自己都不晓得，他自己发芽，自己长成。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唯一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背自己的十字架，神就来对付我们，神就来纠正我们。穆安德烈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叫做《新生命》，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读过，有本书叫《新生命》啊。《新生命》里面就讲到一件事情，讲到一个很短的故事。他说有一个妈妈，她脾气很坏，然后自己也晓得自己脾气不好。所以呢，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祷告祷告，他说，神啊，你如果不帮助我对付我的脾气的话，我就不出这个房门。祷告了好久以后，他觉得神会帮助我了，所以他就出去了。结果出去以后没一下子，一些事情发生了以后，他又大发脾气，然后自己想起刚刚想起来说要对付脾气，发了一顿脾气以后呢，他只好汗流，这个就是泪流满面，又回到房间去了。就他的女儿就跟他讲说：“妈妈，就说意思说，你对着这件事情认识错误了，我可不可以跟你讲一下？”他的女儿还比较清楚一点神的道理。他妈妈就讲说：“女儿啊，你跟我讲。”他女儿就跟他讲一件事情，他说：“我们没有办法靠着神的帮助来对付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的缺点。”再讲一次，我们没办法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对付我们。圣经里面新约的教训不是这样，我们没办法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反过头来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交给主。这个两个有很大的，从字面上面来讲没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在生活上面的经历，有经历过的人你就晓得，你没有办法把神抓下来要求神来帮助你。比如说你有很多毛病，你没办法要求神来帮助你，你唯一可以做的乃是把你自己的软弱交给神，神就会来对付，神就会来成全。那我读到那个故事以后更喜乐了，因为我自己有经历过了以后，我才又读到那个故事，我就觉得神的话真实是这样的。你如果愿意，你有很多的缺点，你只要相信圣经讲，你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神就会帮助你。因为你想想看，有没有人可以自己钉十字架？没有嘞，真的没有嘞。主耶稣基督也是被钉十字架，那个十字架左右有两个强盗，有没有？都是被钉十字架。我们只能背十字架，我们不能钉十字架，这中间的有很大的差别。所谓背十字架，就是说你愿意把你这件事情拿到神的面前，那么神就会对付你，就会把这件事情对付掉。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来看到第九节，从第八节后半段一直到第九节，这是比较容易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得着基督，我们中文的翻译是得着基督，英文 King James 翻得更好，我觉得叫做 win， 胜利，赢得，就有点像你做了一些比赛，你赢得一个奖赏，那叫赢得基督。那赢得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洗头有一个基础，是我们要在基督里面，这是第九节讲的。从第十节开始呢，就讲到比较深奥的一个教导了。 这一方面的教训对我们来讲是比较重要的，可能要花比较长的时间，但是我尽量把它能够说明的清楚。第十节跟十一节是比较难以明白的，因为这是在保罗生命的经历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第十节讲说使我认识基督， OK， 那我刚解释过了，认识那两个字啊，是非常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使我认识基督，后面接下来有两句话讲说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其实这三个呢是一个动词后面三个受词，可是因为为了翻译起见，为了让我们听得懂明白，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又加了两个字叫晓得，晓得其实呢原文里面是没有晓得的，原文就是使我认识基督他复活的大能和他一同受苦。所以这三件事情呢都是在认识这个动词的后面的受词，也就是说保罗心里面很深刻的盼望乃是要认识，也就是说要跟后面这几件事情有很深刻的交通。三件事情，第一基督，第二复活的大能，第三一同受苦。所谓一同受苦就是说在主耶稣基督这个受苦上面有交通，这是三个我们要认识到的。你看到保罗他的生命里头对他来讲最重要的三件事情，他要认识基督，他要认识复活的大能，他要认识或者说跟他主耶稣基督有一同受苦，有这个 fellowship。 那你会发现保罗这样讲的时候呢，他是在讲一件事情，复活的大能，这里讲的复活的大能并不是在讲到神把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叫他复活的那个大能，因为这件事情他早就晓得了，这是在历史上面所发生过的一件事情，父神已经把主耶稣基督从死亡里面让他复活。他讲的不是这个大能，而是在讲到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他因着复活这件事情所带下来的一个大的能力。那这种事情我们必须要自己去经历，到底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你在我的身上他怎么样工作，他有什么样的工作，这个工作会带下什么样的果效，这些事情都必须要你自己去经历。你听了很多呢也只是在表面的知识上面的认识，对你不会有帮助的。我们必须要像保罗一样有一个深刻的想法，要去认识基督，要认识那个复活的大能，要认识所谓的受苦这件事情。那接下来那一句话就更麻烦了，他说效法他的死。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如果你光这样读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好像变成我们要去做像修道士一样，你晓得那个中古世纪那些天主教有很多修道士啊，他们就刻苦己身，我不晓得你们看过，他们甚至会拿那些尖锤会打自己，打自己的身体，就像让自己的身体受苦。可是这里的效法他的死啊，你如果去读那个比较偏按着英希腊文字的翻译的话，你会发现他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这些人去效法，因为你没办法效法。他的原文的时态啊，不是我们这些人主动去做的，他的口气啊是有一点被动式的。我不晓得你听得懂听不懂，也就是说效法他的死不是你跟我主动可以做得来的。你如果要去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死，我可以跟你保证按着圣经的教导你一定会失败。 OK， 所以我们没办法主动的去效法他的死，我们只能从前面那几个步骤，我们去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去认识他复活的大能，我们认识他的受苦，然 然后你就会发现，当我们越亲近我们的神，神就有办法在我们的身上工作，叫我们这些人慢慢在死的形状上跟主耶稣基督有连结。这样的真理我们必须要牢记在心里面，因为你如果没有在认识真理这件事情上面有正确的认识，想要去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死的话，那你会经过很长的一段日子，然后你就会发现真是苦啊。对，你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行不行出来真的是由不得我，真的是这样。到了十一节他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这一句话更麻烦了，因为这一句话在希腊文里面新约圣经只有这一句话，他用了这样一个词，整个新约圣经保罗用了这个词，他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保罗在帖撒罗尼迦里面早就讲过了，他深深的晓得你我这些人有一天都要死，都要过世的，然后他也晓得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对，就是说当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临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没有如果我们已经过世了，那么我们就会从死里复活，如果我们还没有死亡，那么我们就会活着被提。这保罗自己在帖撒罗尼迦里面都讲过的很清清楚楚的真理，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他到底在教什么，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这样子的一个真理对着你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他基本上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我们还没有死亡以前，如果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有学习的话，你就会发现神会把我们带到一个死地，就像诗篇二十三篇一样，我们会行过死荫的幽谷，然后你就会发现当你行过死荫的幽谷啊，前面有一个丰盛的筵席等着我们。所以在我们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以前，如果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有学习的话，你就会发现保罗说他或者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在我们还没有面对死亡以前，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就已经有一个死里复活的生命在里面，这个生命就有点长大成人了，别人在我们的身上就可以看得到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那个大能，那个对我们来讲，对保罗来讲也是一个极大的盼望。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十二节以后，他就今天我们念的经文第十二节以后，他就讲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也就是说保罗他晓得他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那个得着那个地方，他是一个有点像你到了一个地步，就有点像你从海洋里面从深海到了一个岸边，那个叫得着，或者说从高山走到一个平地，那个你 reach 到一个 point， 那个叫得着。也就是说保罗他自己晓得他还没有完全，他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他还没有到那个所谓从死里复活那个光景，但是对他来讲这是一个目标，是一个很深刻的目标。所以十三节到十六节这个地方我们今天起头没有念，那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因为这一段的经文是跟前面那一个是紧紧相关的。翻到的话请弟兄姐妹们从第十三节我们把它念到第十六节一起来。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疾跑，要战胜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们来的。所以我们正是这样，凡是完全人总要存着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之上有什么这样的心，神也这样的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照着什么地步不行。
好，我们回到第十二节的后半段，他说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那我不晓得你们如果是读和合本的话，你都会发现他还有一个翻译小字啊，他说所以得着我的， 可以翻译作索要我得的，有没有？就是换句话讲，十二节这一段话的后半段比较准确，靠近原文的翻译是说，或者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神给了我们一个像是一个赏赐在那边，他要我们得着一个很宝贵的。那他没有讲什么，那你如果仔细把前后文都读过的话，你就会晓得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得着的就是基督耶稣他的自己。那你如果记得旧约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当亚伯兰，那时候他还没有被改名，亚伯拉罕还没有被改名，以前叫亚伯兰，他跟五王四王有一个征战，就五个王跟四个王有一个打仗，那四王不是打赢了吗？结果他的侄子叫罗德的被掳了，被掳了以后，亚伯兰他就带领了几千个兵丁，我忘记了，就带了一些兵丁就去把那个四王给打败，然后把他的侄子给夺回来，然后好多好多的东西。那索多玛王就跟亚伯兰讲说，你只要把人给我就好了，把我的人口还给我，然后其他的财物你都可以拿走。那亚伯兰就讲说，我已经对耶和华起誓，我一根线，对，一根线跟什么一针是吧，好像说一根线一根针我都不要，免得有人夸口说我是靠着你们得胜的。对，结果你会发现在创世纪第十四章这一段这个故事一结束以后，十五章一起头马上就讲了一句话，耶和华马上对亚伯兰显现，他说耶和华要大大的赏赐亚伯兰。那你如果读那个靠近比较原来的翻译，神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要以自己为亚伯兰的赏赐、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们要体会这个心意。如果我们做爸爸妈妈的 Christmas 的时候呢，最多了不起是送个礼物给我们的孩子，那个只是送礼物给孩子，但是神在约翰在创世纪十五章那个地方，神说他要把自己当作赏赐给亚伯兰，那就不得了了，神把自己当作礼物送给我们。同样这个地方十二节那个地方讲的说，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要我得着的，也就是神要我们这一些蒙恩的儿女得着基督，也就是保罗在前面第八节后半段为要赢得基督，为要得着基督。那我想我们除非你有一点点的经历，否则你一定不会觉得得着基督有何等的宝贵。 对，就像有一点像你如果没有工作，没有赚过钱，你从来没有工作过的话，那你就不会晓得当你拿到第一张支票的时候心里是多么的快乐，对不对？你如果有工作的话，第一张 check 是让你觉得最喜乐的，你得着了，这么多年以后拿到支票你现在都不喜乐了，但是第一张支票让你很喜乐，就是说你得着你那个喜乐。所以同样的，你跟我在神的面前，如果你没有经历到所谓得着基督那个喜乐的话，那么你就不会晓得这句话是何等的宝贵。基督是住在一切又是在一切当中的，那圣经明明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神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那你想想看，基督要把这样的自己给我们，是一切有形有体的都在他里面，那你除非你自己有一点经历过，比如说你要对付你的不好的习惯，除非你经历过你被对付了，你不会晓得那是何等的喜乐。十三节到十六节这个地方我们每个人大概都看过了， 所谓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我要跟弟兄姐妹们交通的乃是从十五节到十六节这个地方。我们中文的翻译呢，啊，这里有一个字叫做总要存这样的心，有没有？那这个字本来在我们中文的翻译是的确不好翻译，所以我们翻和合本的弟兄们他们就这样翻，他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所以存这样的心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是一个，如果以英文的时态来讲好像是一个名词吧，是存心。对，那你如果去看，有机会去看一下那个啊，像现在有很多网络上面的那个希腊文啊，或者 King James， 特别是 King James， 你们如果查那个啊网络上面那个 King James， 它每一个字的后面啊，他们都会把一个字跟一个字对应，每一个字后面对应一个希腊文，然后每一个希腊文后面都会跟你讲这个字呢到底是动词还是名词，对，还是形容词还是副词，讲的都很清楚。存心那个字啊，你如果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它是用动词。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好像有点像名词，所以它那个味道就马上少掉很多。保罗在这个地方是讲说，我们呢要 of mind， 他的意思是说，你的 mind 啊，要很主动的去想这件事情，这个是你要定规的。也就是说，向着标，从前面第八节那个地方，当作有损的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等等等，这一些前面好多的真理，保罗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在神面前要做一个完全的人的话，那么你的心态上面你要自己要晓得一件事情，要自己去定规，或者讲中文讲的话就是你要决心去做这些事情。所以真理上面的教导是这样的，你没办法自己定十字架，你也没有办法克服这些缺点，但是我们这个人在决心上面是可以做的。我们可以决心要追求认识基督，要追求认识他，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要在他的受苦上面跟他一同有份。这一些所谓的追求的部分是你跟我都可以下决心去做的。所以希腊文里面这里所谓的存这样的心，那个字那个词是一个动词，那个动词他们讲那个词的意义是说，不是只有你的内心下决心而已，不像我们新年新希望有没有啊，你不能下了一个新希望，然后就隔两天你都已经忘记你的新年新希望是什么。今天已经四月底了吧，你还记不记得今年年初你下的决心？你不要回答我，不，我跟你讲，很多人新年新希望，有一个新希望在那边，隔不到一个月你都已经忘记了。那保罗这里讲的所谓的存心啊，他是要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生活的一个态度，所以他的心态上面他的决心里头就是这样下决心的。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也就是说你如果不这样下决心，你的存心你的决心呢是要好好在这个世界上多赚一点钱，多升级，在你的不管是世上的事业或者钱啊什么都好，反正你的心如果是在别的地方，接下来那句话就很有意思，他说呢，神也必以此来指示你们。对，我想我们真的要感谢神了，就是说神没有放弃我们。你如果存心要做别的事情，你只要是蒙恩得救的儿女，你就会发现神不停地对着我们唠叨嘀嘀咕咕的，你可以 下决心要好好赚钱，然后把神的事情都丢一边，你就会发现呢，神不会放弃我，他总会找机会呢跟你唠叨，就跟妈妈一样，圣灵的恩膏总是在我们里面说话。十六节那更好玩了，他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那我们中午又漏掉了一句话在这个地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跟我在神的面前领受到了哪一个地步，你已经体会到哪一个真理的地步，那么你就应该要照着什么那样的地步行。 OK， 那后面那一句话他把它漏掉了，不翻，因为不好翻译，因为这里还有一个词，同样那个动词，就是说 rule of the mind， 也就是说你不仅仅是照着你已经走到的地步往前走，你还要把你的心同样的做这样的下的决心。所以这里有三个决心，有三个决心，同样一个字，都是动词。第一个决心是在第十五节起头，凡是完全人，也就是说凡是你愿意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完全人的话，你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决心。第二种人是不愿意这样走，而是把他的心放到世界上面的，神说他会把你拿回来，他会再把这样的指示你们。第三个是你已经晓得这些了，你认识到多少你就往前走多少，但是不仅仅是这样子，你还要在你的决心上面不停的修正，不停的往前走。那保罗就把这一段话从第三章的第七节讲到第十六节这个地方，你如果去想一想，回家以后希望圣灵对着我们都说同样的话，让我们去想想到底保罗所宝贵的，他所珍贵的，他所看重的这一些的真理，对着你对着我都是同样有用的。那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放在上面，你就会发现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们也可以一步一步的进到更完全的地步。我想我们抽一点时间，我们从第七节再把它念到十六节，希望我们稍微念的慢一点，然后你把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交通看看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圣灵借着这一段话对着你对着我有什么样的教导。来，我们一起来念慢一点，第七节，
只是我先前以为我有孽的，我现在等就说有神的事，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神的，因为我是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牺出万事，是当作看作粪土，也要看作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以及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应信基督的义，就是信神来的义，
使我